好，听众们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七节啊，然后是整个第三章，然后还有第四章的前面一部分，我们把这两部分放在一起去讲啊。好，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七节到十二节。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出发，来到他们。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起来要摸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好，我们看到十二节是吧？对，我们来看第七节到十二节。第一节说，耶稣呢，在连续两个安息日讲论了关于安息日的真理，然后呢，又行了个神迹，让一个手臂枯干的人当场好了。然后文士法利赛人呢要杀耶稣啊，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就怎么样，就离开，就撤退到海边去啊。我下一点。我们看到耶稣，哎，往上点。我们看到耶稣呢，他离开了这些不可能得救的人，已经说过了，这些是不可能得救的人啊。然后回到海边呢，继续传道啊，继续教训人。然后你看这个第，就这两章和这一章，包括下一章，耶稣都是在海边啊。耶稣在向门徒示范什么呀？撒网打鱼的事情。因为传道也好，包括我们呼召人做门徒进教会，其实就是打鱼的事情啊。耶稣说的。撒网啊，叫你们得人如得鱼。然后接下来呢，耶稣就在海边教训人啊，教训人说有很多人呢从加利利来跟随他，还有从哪里的，还有从犹太地的，并且有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和推罗西顿周围的地方啊，上边有一些呢是从加利利，就是耶稣从起初传道走过的地方啊，加利利沿海的路，也包括加百农那一片地区的人啊，然后呢，就是从拉比犹太教的这个腹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周围的这些地区，还有什么以东地啊，以土买就以东哈，还有约旦河东，还有外邦人的推罗西顿及其周围的地方啊，你在这你就能够想到，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周围那些列国啊，这些列国的人呢，听见耶稣的名声就来寻求他啊。你就能想到，在旧约的时候啊，列国人听见所罗门的智慧怎么样，就来听他讲道。所以说，所罗门在旧约那个时代呢，是来预表耶稣的啊，预表耶稣的。很多人既听见所有他做的事呢，就来到他那里。这里呢是接着前面的经文，也就是说，耶稣做的什么事呢？就马可福音第二章和第三章开头记载的话，一个是怎么样？让一个瘫子赦免罪恶，然后让他起来。另外一个是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手臂枯干的人。也就是说，相信这两个神迹，也就意味着认同耶稣在里边所讲的道。一个是什么？关于赦罪的道。另外是什么呢？关于在安息日，什么是安息日的律法？安息日什么叫干犯安息日？什么叫遵守安息日啊？所以说，这些来跟随耶稣的人呢，他不光是看到神迹，另外一点呢，他必须认可这些教训。用今天来说，你必须认可这个教会讲的道是正确的啊。然后呢，耶稣就吩咐他的门徒呢，用一只小船等着他，因为人很多啊，要拥挤他。耶稣呢，就把这个船开到海里边，然后他在船上向他讲道啊。从马可福音第二章开始呢，就有很多人聚集啊，甚至连门都没有空地啊。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很多人啊。然后耶稣呢也是在向门徒示范啊，什么叫打鱼，什么叫什么网险先裂开啊。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呢，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记载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啊撒网打鱼的那些事情。第十节，因为医治好了很多人，他们就拥挤过来，我要摸他啊，所有病的都要摸他。这里呢你要去看四福音其他地方，马太福音第九章和马太福音十四章，还有路加福音十九章，这是有信心的啊。怎么说呢？只要摸着他， 就能得医治啊。也包括呢马可福音第九章有一个血漏的妇人，患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他相信只要摸耶稣的衣裳就能够痊愈啊。所以说这些人呢，他对耶稣是有信心的，所以说呢他们来要摸耶稣。十一节哈，说然后污秽的灵哈，就是邪灵啊，当这些污秽的灵呢看到耶稣啊，那个污秽的灵所附身所操纵的那个人就立刻跪在耶稣脚前，扑倒在脚前说你是神的儿子啊。但是耶稣呢却大声警告斥责他们，免得他们把他说出来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啊，耶稣禁止魔鬼给他做见证。在今天呢，耶稣也不授权那些假基督徒假牧师假教会就是那魔鬼的差役给他做见证，这见证无效，耶稣不接受啊，耶稣不接受。你要注意马可福音呢对这上面记载的很清楚，耶稣拒绝魔鬼和魔鬼的差役包括假基督徒给他做见证，这个耶稣是不许可的啊，这是不许可的。圣经当中呢多次记载，不单在四福音，在使徒的书信当中也记载啊，耶稣说过不抵挡我的就是帮助我的，但是说的不是这样的情况，大家要注意哈。魔鬼呢和魔鬼的差役，他就是宣扬耶稣承认耶稣，他也是抵挡耶稣，你要明白哈。就像今天那些假教会假牧师，他挂着信耶稣的旗号，他本质上是骗财骗色的，他本质上是抵挡这些传真道的。所以说魔鬼呢他也信，但是他是战兢，这些魔鬼和魔鬼的差役，即使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说自己是教会，他本质上还是抵挡耶稣抵挡教会的。因为魔鬼和魔鬼的差役包括假基督徒假牧师，他有没有圣灵啊？他没有圣灵，他有什么邪灵，即使传耶稣的名也不能牧养。这些假教会像三字生命神学，他把人招进去他也不能把人带上永生，反而会使人进入灭亡。因为你要明白个问题，信耶稣不是说哦，我信有一位上帝就够了，知道吧，或者说我知道有耶稣就够了，不是这个，在信仰上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啊！我再说一遍哈，不是说见了人说啊，我也是基督徒啊，啊，我也相信上帝，那异端也这么说，这个不是的啊。所以说呢，魔鬼和魔鬼的差役假牧师假基督徒，即使他传耶稣，耶稣也不授权也不接纳啊，无效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哈，在圣经当中呢，耶稣禁止魔鬼和魔鬼的差役传道，禁止他们做见证，也禁止在信仰上有问题的人传错误的福音。在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在耶稣医治完他之后，就告诉他出去别说不该说的话。他出去怎么样？还是说了。所以说呢，你要记住，耶稣禁止魔鬼和魔鬼的差役传道，禁止假牧师、假教会、假基督徒传道，神不和他们同在。同时呢，耶稣也禁止信仰有问题的人传错误的福音，啊，你要明白哈，这都是这不是我说的哈，这耶稣禁止的，耶稣严严的禁止啊，严严的禁止。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马可福音的三章十三节到十九节一起读一下。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也来到了他们，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当官。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巴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费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
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三节到十九节哈，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当中呢，都记载耶稣拣选呼召十二门徒，啊，这件事其他福音书记载啊，我们来看这里，十三节呢说耶稣上了山，并且他呼召那些他自己想要的人，他们便来到他那里。这里呢，其实在是跟旧约神在圣山上呼召。设立以色列的长老是一样的，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九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都上了山。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十二使徒等同于旧约的先知和祭司， 以致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中的长老啊，这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啊。在路亚福音第六章记载呢，当时耶稣出去到山上祷告，整夜祷告神啊，然后到了天亮叫他们门徒来，就从中间拣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在马可福音十三章记，在马可福音第这个三章十三节记载，是耶稣按自己的意思拣选人，也就是说，耶稣选召这十二个门徒，第一呢是圣父所定的旨意，第二是什么？圣灵所感动的意思，第三也是圣子自己的意思。你注意啊，在这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的所有的意志是完全统一的啊。十四节，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他称他们为使徒。为什么去呼召他们？说让他们跟他同在，而然后是为了差他们出去传道。记住这些话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啊，使徒。使徒就是使者的意思，在这里指上帝国度的使者。一般来说，就是两个国家开战之前，派出使者出去谈判，啊，说你服不服吧？啊，我肯定能打过你。你要是现在投降不给我开战，将来你能活下去？给你个选择，要么现在开战啊，要么打败之后被我屠城，对吧？不都是这个样的吗？其实使徒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呢就是你看在这里哈，在那时候这十二使徒是什么？就是上帝国度的使者。上帝的国度呢，要跟世界的国度啊，要跟魔鬼的国度。要开战，而且呢最终要胜利。所以说啊，上帝派使徒传道呼召人，告诉那些不想死的将来不想下地狱的人，一块跟你来信。对，这个使徒就是这么个意思。你可以参考约书亚记第二章，在神将要用以色列人毁灭耶利哥之前呢，派出去两个什么探子，这两个探子呢宣告要发生的事情，宣告这个地方要毁灭，然后怎么样，有权柄呢代表他的国家在另一个国家去接纳赦免那些什么愿意归顺的人，对不对？约书亚记第二章吧，那个女人把那两个探子藏在了那个藏草垛里边，而且呢在约书亚记第二章，你看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这个女人啊表示了归顺，表示了认同，然后呢最后两个探子起誓，在攻城之日，在破城之日啊，就是说在审判之日呢，要保证这女人和她家里所有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使徒也是这么个意思，在审判的时候要根据人是否善待使徒，是否接受使徒所传的信息，或审判，或得救，或灭亡啊，这就是使徒的意思啊。最后呢，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当耶利哥城被攻破的时候呢，全城都被毁灭，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牛羊和驴全部用刀杀尽，但是却唯独救活了拉合和他家所有的，因为他接待了探啊。然后呢你要注意哈，这个十二使徒在圣经当中只有十二个啊，只有十二个哈，而且呢你要注意十二使徒他有什么权柄和赏赐，这些被列在十二使徒之中的人呢，将来要得到赏赐是什么？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说得很清楚，复兴的时候，当人子降临的时候，与人子同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与耶稣一同作王审判以色列家啊，审判以色列的。另外呢，做十二使徒，就是说这被选的十二人有个条件，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哈，就是第一呢，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必须与耶稣和这些门徒始终在一起，然后呢，而且必须是从施洗约翰开始，直到主耶稣升天的日子，一直和门徒在一起，和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然后干什么？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啊。这就是做使徒所拣选的条件和原则，从起初与耶稣与门徒同在，从施洗约翰在旷野施洗的日子开始，直到耶稣升天啊。然后我们来看哈， 耶稣拣选使徒的目的呢，这里说得很清楚，为要传道，说得很清楚啊，与耶稣同在，第一呢，然后另外做耶稣的见证，另外是什么？传道啊，传道。其实呢，跟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同在，今天是肯定没有机会的啊，所以使徒只有十二个人。但是这个传道啊，在今天教会里，这还是有相通的地方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社会当中还有一位仆人，他不在这十二人当中，他也自称使徒，就是保罗。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自己是外邦的使徒，幕后的使徒。他指的是工作性质，侍奉的性质跟这里一样。保罗没有从使徒约翰的时候跟耶稣同在，但是保罗做的工作跟使徒是一样啊。这也指的是工作性质。十二使徒只有十二个，但是跟使徒相关的侍奉到今天仍然有啊。有主的同在，有圣灵的恩赐，被真正的教会设立的传道者啊。今天呢，没有十二使徒这样的人，但是有跟使徒工作类似的，这样做教会中做的侍奉，就是传道，呼召人进教会，然后呢，呼召人舍弃一些跟随主啊。所以说呢，在谈到这个十二使徒的时候，你先明白这个使徒是干什么的啊。首先，有权柄赶逐邪灵啊。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哈，当耶稣授权他们之后，鬼魔能服了他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人能害你。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名能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好了。所以说耶稣为什么给十二使徒授权这样的属灵权柄，赶鬼的权柄，要得门清清楚，因为出去传道，包括去呼召人，很多时候你接触的人，他既是罪人，他里边也有魔鬼，他可能有一些罪恶，有一些污秽的事情，或是有隐藏的事情没有告诉你。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授权，或者说在真理上不清楚，你做这些工作是可能被人去害啊，就说的蛇啊、蝎子、魔鬼啊。对不对？为什么有时候做福音工作，传福音给别人啊，想着帮别人赶鬼，最后哎没有赶出别人的鬼，然后他身上那罪恶，他犯罪那些咒诅跑到你身上来了，在这就这么个问题。所以说传道必须有这样的授权啊。耶稣呢，将赶鬼的权柄，将传道的权柄授权给十二使徒，今天给他的教会。这就在传道侍奉当中所必须有的权柄。虽然说传道是需要人案例的啊，是正规的，正是那种符合圣经的教会去案例。然后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呢，耶稣说把教会建造在像彼得这样的人这种磐石上，然后胜过阴间的权柄，把天国的钥匙给他，使他能够在地上捆绑，在地上释放，赶鬼释放人，同时也跟什么有关系？跟赦罪有关系啊，跟赦罪有关系。十六节，然后呢，他设立了十二人，然后呢，他给他起名字，第一个叫什么？西门彼得啊，西门彼得。我们来看啊，首先呢，彼得是神所设立的，在初代教会当中为首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中，当一百二十名门徒聚会的时候，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然后开始说话啊，被圣灵感动开始说话。彼得是什么意思啊？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啊，石头的意思。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呢，彼得被圣灵感动，在所有的门徒当中首先认信耶稣是基督，因为这个缘故，耶稣宣告要把教会建立在像彼得这样的什么石头上。这个词是一语双关哈，彼得是石头，就是建立在这磐石上。啊，这个石头就是这个人啊！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就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什么？这个石头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给他起这个名字呢，其实是一语双关，也跟彼得日后的侍奉有关系啊。耶稣呢，赐给彼得，赐给这块石头，天国的钥匙和权柄，就是定罪赦罪的权柄，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释放；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所以说你能看到在 使徒行传当中，使徒行实验第五章当中，彼得在教会当中 以圣灵的大能击杀了两个人，那两口子作恶当场就死了，这就是彼得的权柄。还有什么使徒行传第八章，彼得也咒诅那个想拿钱买恩赐的人啊，最后那个人服了啊，起来认罪了，然后彼得呢就要为他祷告啊，寻求赦免。这就是上帝给彼得的工作和给他的权柄。接下来十一节说雅各啊，雅各是什么？西庇太的儿子，还有约翰，约翰是这位雅各的弟兄。耶稣给他们起名叫什么？半奇尼，就是什么雷之子。我们来看哈，第一呢，这两个人是西庇太的儿子啊。马太福音呢记载，这两个人呢权力欲望非常重啊，他和他的母亲都是这种人，然后要当左右丞相，要在门徒当中掌权，让其他人服侍他。这就是这两个人最初是什么样啊？可以去看马太福音二十章和马可福音第十章啊。然后最后被耶稣教训啊，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你注意这两个人的名字哈，半奇尼，半奇尼是什么意思啊？烈怒之子，雷声的意思，就说话声音非常大，雷声。这个雷子什么意思？就是吼叫的意思啊，就是吼嘛，经常吼嘛，吼叫的意思啊，吼啊，经常吼，就是动不动就吼，就呼喊，就发脾气，就这个意思啊。在路亚福音第九章呢，因为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他啊，他就要从天降火烧死他们，这就是雷子啊，这是雷子。特意提到这个约翰雅各啊，要从天降火。其实呢，这两个人可以关联到旧约的什么西缅和利未啊。在旧约的时候，在创世纪三十四章，西缅和利未把世界城所有的男丁都杀了啊。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结尾呢，雅各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什么残忍的工具啊，说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怒气可爆裂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啊。这就是你能够看到在旧约有西缅利未，在新约有什么？有半奇尼啊，有这两个人。十八节，安德烈和腓力还有巴罗多买，安德烈是男人大丈夫的意思，腓力是什么？马的爱好者。巴罗多买就是多罗买的儿子啊，多罗买的儿子。需要注意，这三个人跟彼得关系密切。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腓力是伯撒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然后他们跟拿但业关系很好，拿但业就是这个巴，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巴多罗买，对，念错了，巴多罗买。好，我讲。腓力是加利利的伯撒大人啊，伯撒大人。这个巴多罗买呢，就是圣经说的啊，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啊。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经常呢跟彼得这三个人跟彼得经常在一起。还有什么？马太和多马啊，马太和多马。我们来看一下，往上看一下啊。这个巴罗多买啊，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看不起耶稣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他说过一句什么话？他说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的吗？听到，不要玩别的东西啊！听到，不要玩别的东西。看前面，马太和多马，我们来看看。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在马可福音前面称这个马太为什么？亚勒菲的儿子利未。但是在这里，当说十二使徒的时候，故意叫他为什么马太，是为了强调他在蒙召之前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罪人啊，是个罪人，是个罪人。还有多马，多马是低徒马啊，你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啊，我们也与他同死吧。还有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五节，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道路呢？还有啊，比较经典的约翰福音二十章，啊，就是不信啊，非要看到钉痕才信啊，这就是多马啊。 还有雅各和亚勒菲的儿子达泰，雅各哈路亚福音六章啊、嗯，雅各的儿子犹大，这儿子应该是兄弟的意思。还有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啊，雅各的儿子或者就是雅各的兄弟犹大。达泰呢，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说的那个犹大，不是加略人的犹大。问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就是那一位，也是雅各书第一章说的，做神和主耶稣仆、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啊。在犹大书当中呢，就这个达泰啊，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嗯，这几个人呢，在圣经当中呢，对他们的关系和他们是谁有这样一些记载。最后一个是谁？不，倒数第二位的是费瑞党西门。费瑞党呢，就是跟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些强盗是一类人，就是作乱杀人的啊，作乱杀人的，谋求政治权利，试图建立地上天国的，这个叫费瑞党啊，这个叫费瑞党，费瑞党。所以说，你看弟兄姊妹，刚才说了这么多，这十二个人是使徒，但是这十二个人。圣经通过这份名单记载了，让我们去看哈，他们跟随耶稣之前是什么人？蒙恩的罪人啊，或是不信的、小信的，甚至是看不起耶稣的啊，还有什么有热病的当分人党的，但是最后都是使徒，都是门徒啊。是蒙恩的罪人。十六节，还有加略人犹大，就是出卖他。唯独把犹大跟其他十一个分开记载啊，你要注意哈，犹大是被神拣选的，你要注意哈，耶稣整夜祷告是圣父拟定的，是圣灵指示的，也是耶稣自己的意思啊。而且呢，耶稣说哈，在约翰福音上说，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呢，谁要卖他。耶稣说拣选十二个门徒，其中一个是魔鬼。耶稣从起初就知道犹大是不信的，他是属魔鬼的。为什么这不信的、这属魔鬼的要被选在十二门徒呢？而且还能管钱，你知道吗？所以说，耶稣就让我们看看，一个畜生被按牧师、被授权传道，他能给教会带来什么？啊，一个畜生哈，就是在教会里边，通过信仰，在教会里边，在基督教里边骗财骗色，然后博得众人认可，就这种人。当这种人的罪恶被显露出来时，他就会恼羞成怒，卖主卖友。我们从前不了解的时候，也会把奖章发给一些其他的人，但是有一些人他说要拿我们奖章去传道，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他是骗财骗色的畜生，这个对基督教也好，对这个弟兄姊妹来好，会造成非常坏的影响。所以说，为什么不能给那些没有悔改的、没有舍弃一切跟随主的、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去授权的传道安灵牧师？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个实验，让我们看一下，是给这样的人授权，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他骗财骗色，结果就是他最后卖主卖友，摧毁教会。人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知道要卖他，还拣选他，就是给我们看看，给一个畜生按牧师，结果是什么？啊，结果是什么？好，一起把这个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节到三十节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着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人是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以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
好，我们来接下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三章的二十节到三十节哈。第二节哈，说然后呢，耶稣又进了一个屋子， 这人群再一次就聚集起来，以至于注意哈，他们不光耶稣哈，耶稣和他的门徒，因为耶稣的门徒也是与耶稣一同传道，他们连食物也不能吃啊。二十节二一节说，然后那些与他相近的，就是他家乡他的亲属啊，就要出来抓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疯了。注意哈，耶稣在这些地方讲道，教训人，赶鬼，医治人。耶稣和他的门徒做侍奉非常繁忙啊，做的是正经事，以至于连饭都吃不上，然后就被什么，就被人当成疯子。被谁当成疯子？被他亲属，被他亲属当成疯子啊！他们要把他带走，因为他说这人不正常，要把他，他们觉得耶稣疯了，他要把他带走啊！这是他亲属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是他亲属说的。他亲属是谁呢？就是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耶稣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就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啊，你看到没有哈？其实呢，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个问题，不仅是耶稣哈和耶稣的门徒，在今天这个时代啊，舍弃一些跟随主竭力传道的，天天很忙的啊，在传道事业很忙的，也会被当成疯子，会当成不正常的人。啊，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对不对？保罗传道的时候被人认为是癫狂，保罗说：“我若真癫狂，我是为了神。”所以说，无论是外邦人，还是那些不真信的假基督徒，那些不愿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他不能理解一个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师、真正的基督徒为天国和福音所做出的这些侍奉和付出。啊，保罗在做见证的时候，那个掌权者说：“保罗，你疯了吧？你学问太大，你疯了吧？”保罗说：“我没疯，我是说的实话。”啊，耶稣他的亲属不信他，啊，他的亲属不信他。所以说，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所有呢舍弃且跟随主、真心传道的人，每天为传道奔波的，啊，竭力预备灵粮的、传福音劝勉人的，其实在这个时代，你有极大的可能性被人当成疯子。啊，而且不是，而且很多时候不光外邦人拿你当疯子，更多的是一些基督徒，啊，是一些混子。耶稣他的亲属呢，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上说得很清楚，他家乡的人那些亲属看不起他，他们看不起他，他们看不起他，啊，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可福音第六章，他们厌弃他。但凡先知除了在 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被人尊重的。在今日传道也是，很多时候传道人在自己家传不开福音的，在亲属当中传不开福音的啊。二十二节，注意哈，那些文士，就是那些从耶路撒冷上来的这些人，这些听了耶稣的神迹，听了耶稣的讲道，特意从拉比犹太教的中心地带下来的这些文士来抵挡耶稣。他们说什么呢？说他有别西卜，还说他是靠着邪灵的头子帮他赶鬼啊，赶出邪灵啊，他要把耶稣赶鬼的这个全能污蔑为什么异教的魔鬼的工作啊。别西卜哈，就是苍蝇王的意思，就是旧约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二节的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啊，苍蝇之王啊。然后耶稣呢，把这些文士叫过来，用比喻对他们说啊，耶稣用比喻哈，用最简单的能听懂的比喻，说撒旦怎么能赶出撒旦呢？若一个国家自己分裂了，那个国家就不能站住。若一个家自己分裂了，那个家就不能站住。若撒旦起来攻打抵挡他自己并且分裂，他就不能站住，他就完了啊！耶稣讲的是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不需要文化就能听懂啊，也不需要你上过什么神学啊，也不需要你有太多的文化，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为什么这些文士学了这么多年的圣经，学了这么多年的神学，却连这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呢？啊， 而且呢，弟兄姊妹，大家要明白一点，关于属灵战争，魔鬼会不会自己攻打自己？不会的。耶稣实际上也告诉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那些魔鬼的差役，注意啊，魔鬼的差役，因为魔鬼是附在人身上，魔鬼的差役即便在某些身上有矛盾，在抵挡真理、搅扰逼迫教会的身上，他们是一心的，你要明白哈。这就是为什么文士法利赛人会跟撒都该人会跟西律党起来谋害耶稣，他们在政治上是相反的，但是在抵挡耶稣的身上他们是一致的，在今天也是如此啊。你今天不要指望这些魔鬼的差役，这些异端，这些魔鬼他自己打自己，那是不可能的。很多基督徒对当今这个时代他怀有幻想啊，当他看到这个共产主义和白左有的时候有一些矛盾，说哎呀要打起来，要打起来了，哎又有大事发生了啊，其实不会有任何大事发生，因为魔鬼不会攻打魔鬼，魔鬼和魔鬼的差役即使在一些职业的身上有矛盾，但是在抵挡我们的身上他们是一心的，对不对？那国宝找我们谈话，我们说不加入三子，他说你必须加入三子，我们说三子是假教会，他说你们就应该进假教会，对不对？那三子国宝啊，三子那个像什么三子神美神学假教会啊，他们跟这些共产主义的国宝他们是一样的。所以说现在你可以去三子教会聚会，但是你来不到我们这里，为什么？因为撒旦不会攻打撒旦，魔鬼的国自己的国度是不会自相纷争的啊。所以说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幻想和魔鬼联合攻击魔鬼，有的说哎呀，只要他反对某个我讨厌的人啊，我就不提是谁了，然后联合一切可以联合，你联合魔鬼那是不可能的啊，你想让魔鬼自己灭亡是不可能的。一个基督徒不去舍弃一切跟随主守教会生活认罪悔改脱离罪行，却指望在世界上夺得政治权利，联合那些外邦人去解决教会的问题，他说啊，我们教会要争取这个信仰权利，你能争取你争取不来，因为你要明白，魔鬼的国度是不会攻打魔鬼的国度的啊。这些属魔鬼的人不光是这些逼迫教会的外邦人，还是什么三字生命神学假教会的人，他是不会互相攻击的。你要知道他们本质上是同一个国度，他们要协同来敌对我们啊。所以说基督徒不要有幻想。二十七节说，没有人能够进到那何不说壮士，就有能力的人去抢夺他的财产，除非先捆住那个有能力的那个壮士，然后能抢夺他的家。指望魔鬼抵挡魔鬼啊，或指望魔鬼自己灭亡是不可能的啊，只有赶出魔鬼才能释放被魔鬼操控附身的人，这个谁能做到？耶稣能做到，因为耶稣大过一切啊。或者说呢，只有被耶稣授权柄的人才能做到，耶稣授权十二使徒传道赶鬼啊，这可以做到。在今天的真正属神的教会呢，也会有这样的权柄。二十八点，注意哈，我阿门的告诉你说，人之子啊，人的儿子们，一切的罪，人的之子的一切都可以被赦免啊，那些罪行啊和那些亵渎的话，甚至是他上达到抵挡神的地步，这些话，耶稣说也有机会可以得到赦免。记住哈，生在世上的人呢，有很多罪恶是有机会得到赦免的啊，一些罪行啊、罪恶，甚至是什么亵渎的话，甚至是他抵挡神，这个有机会啊，有机会啊。你不要因为有些外邦人他说我不信，你觉得他没有机会，不一定啊。下面啊，但是凡是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直到永远，而且要担当永远的罪。因为他们说他有邪灵，你注意哈，四福音当中不止一次讲到这个亵渎圣灵的事情。我们之前马太福音也讲过，在这里又讲，你要重视这里的经文啊，就是说你不要去犯这种罪啊。在其他福音书，马太福音十二章啊， 人一些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凡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罗马书十二章，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你要注意为什么这么说啊？前面说了，说话抵挡神了，抵挡圣父了，说话也干犯人子了，也就是说还有机会得赦免。那什么叫亵渎圣灵呢？你要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接下来给你讲一个例子哈，我们之前讲过，在利未记二十四章哈提到有一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女人所生所养的，她父亲是埃及人的这样一个人，然后跟一个以色列人争斗，他出口亵渎圣灵，最后就把他打死了。这个被以色列人在真理上教养的这个人呢，已经被算为以色列人。他跟着出埃及的时候，看到很大的神迹，无论是埃及的石灾还是分开红海，他都知道，也包括在旷野的神迹。但是他看到这么多神迹，仍然出口亵渎圣名，他就是没救啊。讲这个例子，然后在利未记二十四章说得很清楚，带到营外，全会众用石头打死他啊。最后他的宣判是不得怜悯而死。而且我们之前讲过利未记二十四章哈，十七节到二十三节说得很清楚，在宣判他之前说什么，打死人的必被致死，打死牲畜的赔偿性命以命偿命啊，人舍的临舍怎有残疾要照他而行啊，打死牲畜赔偿牲畜，打死人必被致死。哎，然后这里后边说什么，说不论本地人还是寄居的，亵渎神的同样被打死。就是神只是以色列人啊，你要知道在旧约有两种罪是不得赦免的，一种是什么，在律法当中故意流无辜之人血的罪，对不对？另外一种是什么，亵渎圣名的，这都属于不得赦免。我给你讲一下什么叫亵渎圣名啊，不是说啊圣父不重要可以随便骂两句啊可得赦免，也不是说圣子不重要骂两句就重要，圣灵不能骂，骂了就灭亡，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明白啊。这个亵渎圣灵啊，它不是一种概念性的罪。这个亵渎圣灵，你要我接下来会跟你讲什么意思。这个亵渎圣灵哈，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些看守的兵丁，看守坟墓的兵丁，看到地大震动，主的使者从天降下，把石头挪开坐在上面，样貌如同闪电，衣服白如雪，是不是看到圣灵的能力了？然后后来他做假见证，他说趁你们睡着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这叫什么？这叫亵渎圣灵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说干犯圣父、干犯圣子可得赦免？你没见识到圣灵的大能。就今天有些外邦人，他都没听过真道，他也没有感受到教会里的这种神迹、这种属性的神迹，他说了亵渎的话，他抵挡了。上帝给他机会的，对不对？哦，上帝在教会公然显了个大神迹，然后你把这个诽谤为魔鬼的，那你就是亵渎圣灵。就是说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它是一个什么罪呢？就牵扯到你有没有跟圣灵相遇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感受到啊？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的时候做的。保罗从前还没有真正感受到圣灵的大能，所以他亵渎神，他抵挡耶稣，最后神怜悯了他，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到那一幕之后，他就不再抵挡啊。所以说不是所有亵渎神抵挡基督的罪都是亵渎圣灵，只有什么圣灵明明临到你的时候，你却故意的抵挡亵渎不信，那么这个就不能得赦免，对不对？看到行了个大神迹，把一个鬼赶出来，你说这是鬼王别西卜赶鬼？你说这个亵渎圣灵的人，他不明白这是神的大，他当然知道，对不对？你看到一段圣经解释的非常的奇妙，一看从圣灵来的意思，你把它污蔑为魔鬼的，污蔑为异端。这就是亵渎圣灵，对不对？没见过神迹去亵渎抵挡，那还有救？你都见过神迹，你也听过真道，你还故意的亵渎抵挡，那么你就没救，对不对？ 所以说基督怎么样，四福音对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判得非常重，是为什么？就让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感受到圣灵大能，感受到来世的全能，他还抵挡或者他还是不信，那么才是真的没救了，对不对？他跟一下天使来到你身边了，告诉你信耶稣吧，领受圣灵吧，你说我不要啊？教会明文讲了真道，或者行了一个巨大的神迹，你说哎，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你为了你那些信的什么宗派，你那些你那利益，然后你抵挡，这叫什么？这叫亵渎圣灵。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说人干犯圣父圣子有时候还能得赦免，亵渎圣灵不得赦免？不是说圣父圣子不重要，圣灵才重要，不是的，而是说在那一刻你是否圣灵临到了你。你要注意哈，圣灵临到你，你是明明能感知到的，你会知道这讲道是不是从神来的，你会知道这个神迹这样的全能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你知道你也感受到，你还故意去亵渎去抵挡，那么这样的人很明显就没有救了啊，很明显就没有救了。这样人呢，从他亵渎抵挡那一刻直到永世，他都不会回转过来，会永远不得赦免啊。基督教里面有这种人的，在今天有的，在今日会有人把明明从神来的当成魔鬼来的啊，那这种人就没救了。好，我们接下来把马可福音三章31节到35节一起来读一下。
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三章的31节到35节，在马太福音的12章46到50节也有记载啊，说耶稣指着门徒说，看到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我们大家注意哈，我们之前去学了马太福音，看前面，看前面，不要玩东西。我们之前学了马太福音，而且呢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有时候也提到过，马可福音里边有些事情四福音里边都有记载。其实呢我们之前讲过，我们学了马太福音，无论是马太福音还是后边的路加福音啊、约翰福音啊，它很多时候它记载的更详细，但是马可福音呢记载的就相对简单而精炼。也就是说你看上帝拣选彼得，彼得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人啊。然后像这个马太啊，像路加约翰，他就有恩赐把事情讲的比较详细比较周全，但是马可福音呢就比较的精炼比较的简单，其实都是从上帝来的。马可我们学了马太福音再学马可福音，很多时候就是把之前学过的再重新加强一下，就相当于旧约那个申命记啊，相当于旧约申命记31章。然后呢这个他的母亲也和他弟兄来，而且他们进不进屋听到不进，他们怎么样站在外头啊，然后打发人进去叫他，很不尊重的，知道吧？大家聚会他不进去听，你把他给我叫出来啊，就这种口气。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疯了啊。所以说他的这些亲属呢不做耶稣的门徒，不听他的讲道，他们站在外头啊，他还要让耶稣离开传道。32节，有人群在他周围坐着，他就告诉他说，看哪啊，这个人哈，有个人说，看到你母亲和你弟兄们还有你的姊妹们在外面切切的寻找你啊，他们说他癫狂了，要把他当疯子带走啊。你注意点哈，玛利亚也在其中啊。这个玛利亚就是曾经被圣灵感动说我心追逐伟大的，他怎么也进来了？他怎么也成这样的了呢？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生之久要不断的跟随，要坚持，而且要除掉里面的什么一些热病啊。很有可能玛利亚觉得我是你母亲啊，她有一种优越感在里边，对不对？可能当年被圣灵感动这个童女生子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信尊主为大，非常谦卑。可是随着耶稣升上来啊，这个耶稣长大传道，他可能 啊，我不说他心里边可能有些变化啊，觉得你看我儿子怎么样，对吧？所以看到很明显，这个玛利亚他对耶稣是有意见的啊，是有意见的，对吧？是有意见的。33节，他却回答他们说，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兄？然后四周环绕在他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兄姐妹。人让耶稣看他的亲属，耶稣却让人看他的门徒啊。人让耶稣看他的母亲兄弟姐妹，耶稣却让人看那些跟随他的人，听得到的。耶稣说，那些人不是我的母亲，不是我的弟兄，这些围绕在这里听到的才是。因为他的亲属把耶稣和他的传道看为羞耻，是不是？他把耶稣当成疯子，把耶稣和耶稣的道当成羞耻的。然而这些人却愿意跟着耶稣，这些不是耶稣亲属的人愿意跟着耶稣，愿意在这间房子里听他讲道。所以耶稣不认那些以他和他的道为耻的亲属，却认那些跟他没有亲属关系但听他讲道的人啊。所以说在今天也是，那是我亲信的人哈，他不听我讲道，他不来我们教会聚会，那他也不是我的母亲弟兄姐妹啊。在这里愿意听我们教会讲道，愿意与我们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的母亲弟兄姐妹。信仰上的这种弟兄姊妹关系不是按血缘分的，是按信仰分的啊。35节，因为凡遵行神旨意的人，这人就是我的弟兄和姊妹和母亲了。在路亚福音11章上记载，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在路亚福音1章，玛利亚说，从你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但耶稣说，有人会比玛利亚更为有福啊。天主教把玛利亚当偶像拜是个极大的错误，因为他也要拉耶稣出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谁是耶稣的亲属？只有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的门徒，愿意遵守聚会听到的，才是耶稣的亲属，才是上帝的儿女啊。马太福音12章呢49节说，指着门徒说，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啊。在邪恶淫乱的世代，把耶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这人不能被耶稣视作亲属，也不能被上帝视作儿女。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把我们教会的道当作可耻的，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同时呢，不光是听到，而且必须遵守天父的旨意啊。这里呢，马太福音3章也说过，施洗约翰的时候受洗是为了什么？承认自己一切的罪恶啊，悔改，结出果子来，结出好果子，脱离罪行，就是认罪悔改，否则受洗没有用。在马太福音17章也说过，对于假先知假基督徒，凭着他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如果一个人呢称自己信耶稣，却不认罪悔改，却不脱离罪恶啊，该奸淫奸淫，该离婚离婚，该当小三，该包养情妇还作恶，该贪财贪财，那么他就不是遵守天父旨意的。那么他在末后的时候，他即使称呼主啊主啊，他还要被丢在地狱里。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认可什么样的人，要接纳什么样的人。在今天，谁是我们的母亲弟兄姐妹，就是那些舍弃一切与我们一同愿意坚守聚会，遵守教会的教训，认罪悔改，脱离罪恶的，这些人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什么母亲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马可福音4章1到2节。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指着扇子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了，在岸上。 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的第二节，说耶稣呢没有办法，人太多了，他又到海边去了，然后很多人呢也跟着聚集呢，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待着，他只能是坐一只船，然后到海中央去讲道，然后其他人呢靠着海站在岸上听他讲道啊，就跟之前一样啊，有的时候就连门都没有了，有的时候呢没办法，只有到海边去啊，只有到海边去。然后他接下来呢用很多的比喻教导他们，他在教导当中用比喻给他们讲道啊，诗篇78篇，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说古时的谜语。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这是公开的教导，在屋子里边的是什么，是跟门徒一样教，在公开的教导当中呢就不再明明说话，而是什么，而使用比喻，看到没有，使用比喻。在今天呢你可以这么理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开端，是比喻，是浅层次的基本的东西，但是想要知道关于得救的，知道更深刻的真理，那只能做门徒跟随啊。教会有公开讲的信息，也有我们在一起聚会才能听到的信息啊，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他们接下来把这个马可福音第4章3到9节一起读一下。
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他们来看这个第3节到第9节哈，耶稣开始讲比喻啊。第3节说，你们要听，看到一个人出去，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然后讲到这个撒到路旁呢被飞鸟吃了，这个吃就毁灭的意思。然后呢第5节说，撒到石头的啊，就是那个石头地里的，没土很少，然后立刻发芽，因为没有深度呢，日头出来的时候被烤焦，没有根啊，注意没有根就枯萎了。然后撒在荆棘里的呢，荆棘长起来把它给窒息了，挤住了，它不能结实。然后另外有撒在好土里的啊，长高了，而且长成了，最后结实30倍、60倍、100倍。第5节最后一句哈，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大家注意这个第9节哈，在启示录当中多次听到这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听的就应当听。什么人能听懂啊？在教会里才能听懂。不在教会里就没这个耳，你知道吗？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有耳的才能听懂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4章10到12节。
问那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不道命，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家的人讲就得胜了。
好，我们来看10到12节。一时间说呢，说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那在他周围的和那十二个门徒就来问他这个比喻，就是耶稣说，这是我的弟兄啊姐妹啊，我的母亲，就围在他周围的，一直跟随他的啊，舍弃一切跟随他的。他就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呢被赐给你们，而对于那些外面的人，就外人哈，也包括刚才在外头说他是疯子要把他拉走的人，一切就成为比喻，一切就成为谜语，一切就成为问号，知道吗？哈，注意这句话。首先呢，这些所有的比喻都是讲天国的，注意哈。四福音所有的比喻，耶稣所有的比喻是天国的比喻。凡是拿这些比喻讲世界上事，包括有些蠢货讲什么马太定律，把那个什么1000两、5000两、2000两、1000，这绝对是魔鬼和蠢货，因为所有的比喻弟兄姊妹是天国的比喻，圣经教导天国的真理。凡拿圣经讲婚姻，讲什么职场神学，讲什么在世界上谋取财力的，离开他啊，免得被咒诅。所以说所有的比喻是天国的比喻啊。凡是不舍弃跟随主的，不坚持就会听到的， 你就没有机会得到答案。注意哈，不光是耶稣比喻不懂，圣经其他地方你都不会懂啊。天国的奥秘弟兄姊妹不会赐给这些世界上那些看起来有智慧有名望的，会不会赐给文士法利赛人呢？不会。会不会给祭司长呢？不会。只赐给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的门徒，像十二使徒，像从加利开始跟着耶稣的人，舍弃一切跟随主遵行主的命令的教会，在今天也会得到这样的答案。因为我们的主他没有留下释经书，他只留一本圣经。在圣经当中耶稣讲过很多比喻，但在圣经当中只记载着很少比喻的答案，其他的怎么办？你能猜到吗？你猜不到啊。其他的耶稣会留给那些他愿意让他明白的那些人啊。耶稣这样做呢，是确保天国的真理只有那些他愿意让他听懂的人才能听懂，免得他不喜悦的人听懂啊。你要注意哈，你要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说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免得他们回转过来，他们就怎么样得到赦免。注意哈，耶稣这么做是防止这些人得救，听懂这句话哈，这句话非常的可怕，非常的深刻。耶稣为什么用谜语给他们讲？是防止他们得救。注意这句话。在使徒行传当中呢，第十三章也说过，所以你们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行。耶稣自始至终他传道的原则就是只有舍弃一切跟随他的人才会有机会听到答案。对于外人，对于不真心相信的人，不愿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就用比喻，就用问号，就用谜语，为的是让他们不明白，为的是让他们得不到赦免，为的是让他们不能就这么得救啊。这里呢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话，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啊。那你说，哎，上帝不是爱希望所有人得救吗？上帝怎么这个样子呢？哎，你要注意哈，耶稣没有说不希望人得救，耶稣只是不希望混子得救，大家要明白，一定要明白，耶稣不是不要吃手，耶稣不是说啊故意摁着福音让全天下人听不着最后都没了，不是的，耶稣只是不想让混子得救。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你实际上你也能明白这个道理吗？对吧？耶稣这样做呢，是要督促这些人啊起来舍弃一切跟随他做门徒啊，跟着教会聚会，跟着教会做奉献做侍奉，舍弃一切跟随主，然后遵守教会的命令呢去认罪悔改。你要知道哈，今天有很多人哈，有的是对圣经不感兴趣，他不愿意听真道，有这种的，就是说他光追求神迹好处啊，像经过信耶稣啊能够得到钱啊，这种肯定不会跟随。另外一种还有哈，就是他不愿舍弃的跟随主，也不愿认罪，也不愿奉献，他就想抄着答案回出去炫耀去。我见过这种的，以前我上那个三字和那些讲道，有的那个三字的女传道坐在那儿拿了个本子在记完到外地想，哎，你看我又领受了，我讲了多好，然后周围人又给他奉献，有这种有，对吧？还有那当小三的，那骗财骗色的，拿我们教会的奖章再出去骗人家，笼络人家，建个教会啊，再继续骗。他们想知道答案的，有很多人想知道答案的，为什么？不是为了做门徒，也不是为了认罪悔改，就是为了谋取利益，对不对？所以说上帝啊，对于这些人就捂住答案不让你看，为的是什么？上帝确保他的国度里没混子，你知道吗？这个道理很好明白嘛，对不对？你今天你开个公司，你设立一个店铺，然后你招人，你肯定不希望你的公司你的店里有一个混子在那光捣乱不干活，对吧？你肯定希望那些真正的那些干活的人，然后他能够得到该得到的，这是正常的思维啊。 所以说耶稣不是不让不想人得救，耶稣是不想让混子得救，你要明白，耶稣不要混子，耶稣不要混子。好，我们一起把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到二十节读一下。
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三节到二十节，这些之前在马太福音都有讲过，这次呢，圣人加深印象啊。十三节，耶稣说啊，你们不了解这个比喻，不理解这个比喻，就没有办法知道耶稣所有的比喻。也要说撒种的比喻，我们之前讲过，是耶稣一切比喻的根基。明白这个比喻，才能明白其他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在讲什么？在讲人听到福音不同的反应。以及人在信仰上，当他跟随耶稣的时候，或者跟随教会的时候，他能不能走到底？你不明白上帝在世界上怎么设立教会，怎么把人带进来，或怎么把人赶出去，那么你就不能明白上帝做事其他的原则，啊！所以说撒种的比喻是其他所有比喻的基础。你通过撒种的比喻，你就看明白教会的事情，你就知道怎么能得救，怎么得不了救，啊！十四节，撒种的人撒下的是什么？道。注意哈，撒的是道，是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真理，不是其他哈。我再说一遍，不是什么都叫道哈。啊，如果撒的道没问题，如果讲的道没问题，那不能得救，那是人的问题。啊，那是人的问题。说呢，这些人呢是在路旁的。被道被撒在那里，然后他们听见的时候，撒旦立刻来把他们里面的道夺走了。所以说很多人听到教会的道就炸锅了，就骂了，就起来 要举报，要炸锅。这叫什么？这种子 撒马路上去了，你知道吧？是种的问题吗？不是的，是个人有问题啊。这种的还没入门啊，这种的就是完全畜生，完全的外邦人，没有救啊。然后有些人呢撒在那个石头地上啊，听见道然后欢喜领受啊，这种我见过很多啊，说真好啊，这种然后但是里面没根儿。什么叫没根儿啊？有逼迫的时候，有患难的时候，他就不能跟随，就绊倒了。知道吧？我就见过这种的，听到一开始挺喜乐，后来要让他为义受点逼迫了，有其他的人或其他的牧师来骂他们，他就变成畜生了。他不能为义受逼迫，哪怕一点都不可以，啊，都不可以。这种啊，没法信到底，啊，就是没法信到底。所以说，马太福音第十章啊，说的很清楚，讲到这个教会啊，如羊进入狼群，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然后接下来又让别人打，又被拉出去啊，然后亲属还要害你呢，对不对？如果不能预备自己为真道承受患难。或者说到极致的时刻可能殉道，那么你一定最终会绊倒，你信不到底的，啊！这个信耶稣不是一个轻松随便的事情，这些你要给他讲清楚的。你讲清楚，不是说给他说着玩，你讲清楚，他可能讲完他就要碰了，或简单让人骂两句，或者让人打，或者直接就殉道，这都是有可能的，啊！这不。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嘛，啊，后边还提到啊，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殉道啊。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呢三十四到三十九节也提到，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啊，父亲和儿子生疏，母亲和女儿生疏，媳妇和婆婆生疏啊，仇敌是自己家的人。爱父母归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爱儿女归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不背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会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得着生命。 另外一点呢，如果啊，你因为信耶稣，因为坚守真理，让人孤立了，没朋友了，失去了亲情、友情或爱情，你不能接受这种，那么你也不能做主的门徒，对不对？啊，之前跟我们教会弟兄讲过啊，那有人就因为爱情最后就黑化了，对不对？本来是听的挺好，后来因为牵扯到这事情，他就黑化了。反正人有的时候哈，要么就是过于看重自己的钱财，要么就是过于看重自己的性命，要么就是什么过于看重人际关系。哎呀，我这信耶稣就没有朋友了，就我自己了，对吧？也没有人陪我逛街了。哎呀，我这过去没有，我现在成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对不对？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信耶稣有的时候会面临什么损失钱财，被人告，被人逼迫，甚至殉道。有的时候是什么损失人际关系，损失人际关系，最后变得孤独，这都是你要承受的。很多时候你既然信了耶稣啊，如果你是真正追求信仰，你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因为很有可能你的一生，不是很有可能，就是从此之后很多时候你要和人开战，不是你和人开，是人要跟你开战的啊。很多时候呢，因为要坚守信仰，你会失去这些人际关系或是利益，甚至是生命，但是这些呢是必须承受啊，是必须承受的。十八节，另外有的是被撒在荆棘里的，就听见道的人，因着世界的忧虑、财富的迷惑或者别的事物的那些欲望啊，进来挤住了道，导致不能结实。这种的比较可惜，因为这种的可能已经胜过前面几种了，但是就卡在这方面啊。这是魔鬼呢用另外一种方式呢毁掉一个基督徒，夺取他的永生啊。前面呢是属于是快刀子，这个是属于慢刀子啊。前面那种呢痛苦来得快，痛苦消得也快，但这种哈让你心里纠结啊。世界的忧虑嘛，财富的迷惑嘛，约翰一书第一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马可福音第十章，少年官因为耶稣说让他舍弃且跟随主，他就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钱财很多。路加福音21章，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勒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像这样临到全地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朝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在人子面前。你会发现魔鬼有很多的办法像筛麦子一样把我们筛出去啊，那硬的不来不行就来软的，对吧？那打不行骂不行，那就来糖衣炮弹。反正总归我们需要警惕的事情很多啊。其实呢，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哈，很多时候谈舍弃且跟随主啊，为什么说有点超前了？因为这个时代很多基督徒告诉你，别说他舍钱财，你让他离开罪恶他都不肯，你让他小三离开他的情夫，你让他情夫离开他的奸夫，他都不愿做到。所以说这种人我见过很多，最后听过真道，最后也黑化，最后就走向灭亡。那个希律王不是一开始也听施洗约翰讲道吗？后来怎么？后来就把施洗约翰抓起来就把他杀了。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指出了他跟一个女人不正当的关系，他不愿离开这层坚硬的关系啊。在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啊，当你先别说要钱，你就戳破他某项罪恶的时候，他就给你翻脸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撒种的比喻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得救的人是少的，得救的道路是窄门，进入天国必须经历很多的艰难，是不是啊？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13章都说过，在格林多后书11章，保罗也说过，他传道受多少苦。他受多少苦啊？ 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对不对啊？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代传福音建教会，这外邦的国宝也找我们麻烦，假弟兄也骂我们，有那些奸夫淫妇，那些作恶的人也该来 PUA 我们，骗我把我们陷到罪里。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信仰之路是艰难的，是窄路啊！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的，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又受赤身啊，受赤冷，赤身肉体，然后呢天天为教会的事挂心，对吧？天天焦虑。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保罗在一个地方传道，最后被人打，都以为打死，扔到外头，最后爬起来继续传。然后保罗说，我们敬神的活必经历很多艰难。所以说弟兄姊妹，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哈，这个基督信仰啊，如果你信对了，你能进天国，它绝对不是一个稀松平常的道路，它好像筛麦子一样层层筛选，看到没？一开始那停都没停下，筛出去撒到浅深的土地里的筛出去，对不对？被金钱世俗困住的筛出去，最后是什么？蒙神保守的，坚守到底的能得救。所以说耶稣这个比喻啊，就告诉我们啊，这个天国是怎么回事，教会是怎么回事，得救是怎么回事。你只有看懂这个比喻，你把这个比喻放在心里，你才能往前走，你才能预备自己往前走。你只有真正的追求天国，已经立志要成为这撒在好土里的，你才能够明白更多的真理，上帝才能把你留下来啊。二十节，然后是撒在好土里的，他们听见道，然后领受，然后结实，一个三十，一个六十，一个一百。你注意到没有哈，弟兄姊妹，真正得救的人是竭力为神的国征战，是竭力结出加倍果实的，就像五千两的赚五千两，两千两的赚两千两。一个在信仰上，在信仰生活当中，他说如果是个得救的人，他是一个竭力追求的，而不是懒闲不结果子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对主所吩咐的事情，他是用心的加倍的去做，而不是能推就推，能懒就懒，不是这样的。所以说，领五千的立即做买卖赚五千，领两千的照样赚两千啊。得救一定能得赏赐，得赏赐一定是能得救的人。一个得救的人，他一定会结出三十倍、六十岁、六十倍、一百倍的收成啊。他们接下来把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一起来读。
耶稣又对他们说，人哪能懒，你是要放在斗底下碗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我们注意一下哈，这个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呢，前边都要讲什么人点灯啊，要放灯台上，后边讲什么什么量器量给你，最后总结是什么，有的还加个等，没有的连所有要夺去。这些教导在其他福音书，在你看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它好像不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但在这里的时候却把这些整合在一起放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有它特殊的用意啊。二十一节，然后呢耶稣对他们说，这个灯啊被点着啊，不是往床底下塞的，是什么？是放到台子上，说因为它不是隐秘的，而是为了要显明出来，它也不会成为秘密，而是为了怎么样去显明出来。最后一个总结跟前面一样，有耳听的就应当听，什么意思？只有众教会，只有是教会的人才能听懂，听懂了就去做啊。所以说马可福音在这里呢，把点灯不能隐藏，隐藏的事情必然显明，跟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放在一块说。你要知道耶稣为什么在这些话之后又加上一句有耳听的应当听啊，因为这些是给教会的教训，你只有有教会生活的你才能明白啊。我们接下来看啊， 第一段话就是点灯那个事呢，实际上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注意哈，念一下这红色部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你看到没有？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先喊为义受逼迫，然后才说你们世上的光不能隐藏，都不那个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要放在台上照一下人，是不是？我们再来看，再来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红色部分，来一起读。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单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到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学习母，何况他的主人。
好，你发现没有哈，这段也是在讲为义受逼迫，然后最后总结什么，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显露出来，隐藏事没有被人知道，是不是上面说的，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也是谈到这个为义受逼迫怎么着，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就是刚才耶稣讲的这两句话是跟为义受逼迫联系在一起的啊。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的教会、真正的门徒啊，在世界上是没法隐藏的，你别想隐藏，藏也会把你给揪出来，因为一定会为义受逼迫啊，而且会在神所定的日子被带到君王、诸侯、外邦人面前，为福音做公开的见证。弟兄们，这个事情躲不了。我们教会本来人很少，而且嘛也足不到在外头那种公开的门头，这不还是不止一次被叫过去喝茶吗？为什么？这不是我们自己要的，但是当时候到的时候，上帝就把我们带过去了。这就是这里说的，你藏不住的。重点是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不要惧怕，不要否认主。另外是不要自己思虑说什么，要说圣灵预备你要说的话。所以说前面耶稣讲这两句话，为什么加了一个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受逼迫的事情你是躲不了的，你躲不了的，啊。因为上帝就要把我们在这个时代显露出来啊，如果在这个时代呢我们的影响力不大啊，但是上帝会有办法让你有影响力啊，但是呢这个办法可能不是你能接受的啊，可能是通过逼迫的方式，可能通过有人请你喝茶的方式实现啊，总归呢这些事情一定会有的。所以说当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呢，不要惧怕，也不要否认主，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事情来临之前呢，要预备自己，并且多多的学习真理，别到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别到时候圣灵用你的时候你里边没有真理啊，那上圣灵就没法用你了啊。二十四节，然后他对他们说，你们要注意所听的啊，接下来的话呢耶稣说听有门徒要小心啊，要小心就是说你们将备用你们给量给别人用的量器来量你们，而且要多多的量你们。你要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说给你好处啊，是给你好，这句话不是说光不单指好处，照着给别人的良心多加给你们，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和路加福音第六章的三十八节，你们怎样论断人也怎样被论断，你用什么良心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心量给你，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而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心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心给你们。耶稣说用良心量给别人就会有人量给你，而且多多量给你，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教导人的、劝勉人的、传道的、教训人的、指责别人罪恶的，你也要遵守你所传的，要不然的话你要受更重的审判啊！连摇带按上尖下流是什么？是你讲给别人的，将来要被用在你自己身上，对不对？雅各书三章一节说嘛，做师傅的受更重的审判嘛。你要注意哈，因为总是有那个什么生命神学三子说，不可论断人呀，你怎样论断人就怎样论断你，你别听他的。这里不是说不能批评罪恶，不能定罪恶，不是说教会里有罪你不能说他，而是说教会里边确实有审判的权利。耶稣说嘛，你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捆绑。这里说什么呢？你指责别人的那几条，你自己也要遵守，就这个意思，对不对？罗马书第二章说得很清楚，你自称是犹太人啊，自称懂律法，然后你奸淫，偷窃庙中之物，你指着律法夸口，你自己犯律法，这就是对上帝的亵渎。所以说，你说你不可奸淫，你指着别人奸淫，那么你也不能奸淫，对不对？要不然将来审判的时候会照着你指责别人、定罪别人的标准，然后定你奸淫，啊！如果你自己在某件事上作恶，你还拿这个事情去指责别人，那么你将来受更重的审判。或者说你故意避重就轻，然后呢，你去做更恶的事情，那你也要受审判，对不对？今天有很多牧师、基督徒天天骂外邦人啊，骂外邦的掌权者，他自己那里边的人又奸淫、又离婚啊，又卖牛羊鸽子、又干直销，你哪有的脸去指责外邦人啊？谁给你的脸？那你将来不是要受更重的审判吗？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指责人？我们可以的，教会有这权柄。但是你指责别人之前，你指责那一条，你自己要做到。你说你不可离婚，结果你离婚；你说你不可奸淫，你奸淫；你说你不可偷盗，你自己偷盗，那你就没有资格去指责别人。不是说不能指责，而是说你指责别人的时候，你要做到这一条。如果你是假冒伪善的，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指责别人自己违背，那么你就要因你指责别人自己去违背这件事情，上帝会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最后把审判倒到你怀里啊，就这个意思。二十五节，因为那有的啊还要给他，那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被拿走啊。注意哈，这里这个凡有的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这里是跟上一句你们要谨慎啊连在一起的。因为四章二十四节说什么？又说你们所听的要小心啊，你们用什么良器给别人，也是什么良器给你们，对不对？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啊。你要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叫你看四福音当中，马太福音十三章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和路加福音第八章啊，也都有这句话啊，对不对？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也有这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要清楚啊。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呢今天蒙了恩啊，不像那些外人，我们跟着聚会了，我们也跟着听到了，我们有机会听到真正的真理，听到正确的答案。但如果我们听到之后呢，我们自己不照着遵行，我们不去认罪悔改，脱离罪恶，我们仗着所蒙的恩典、所得的真理，去热衷于攻击别人、论断别人。但是呢，我们攻击别人同时呢，我们攻击别人的条款呢，我们自己在作恶。那么我们已经得到的恩典，我们已经听到的真理，我们已经明白的这些真理就会被拿走，仿佛你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蒙过恩一样，而且你将来还是被丢在外的啊。希伯来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 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敢反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这几年见过很多人哈，就是说有一些基督徒哈，他也学习真理，他有时候也有机会听到真道，但是他很恶心一点是什么呢？他自己作恶，然后他去攻击别人啊，攻击别人。我不是说不能攻击什么三子教会、生命神学，也不是说不能批评外邦人，但有的人哈，他就天天拿着外邦人说事，天天骂外邦人，骂外邦的掌权者，骂其他宗派的那些教会啊，那些牧师，那些其他宗派的基督徒，但是他自己又作恶，又离婚，又奸淫，又当小三，又包养情妇，然后还在教会卖牛羊鸽子干直销。你哪来的脸去说别人 啊？ 对不对？那你要这么做的话，那连你所有的也要从你的夺走。马可福音在这里记载就是这个意思，就你自己批评别人，但是你自己的那些恶不改啊，甚至比别人更恶，更假冒为善，那么你所得的那些恩赐，那些真理，上帝会给你收回啊，会给你收回。好，弟兄们，我们把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26节到32节一起来读一下。
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明了生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后穗上结黄毛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
好，我们来看哈，26到32节呢也讲撒种，但是却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另外一个比喻。26节说，然后他说，神的国是这样的，如同一个人呢把种子丢在地上，然后呢他睡觉醒过来的时候啊，黑夜和白天种子就发芽就生长，然后他自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地呢自中的结了果实，首先是啊发了苗，然后结了穗，然后籽粒饱满啊。这个比喻呢，弟兄姊妹，其实在讲天国的一些事，讲什么？讲天国，就是说教会在世上传道啊，教训人啊，拯救灵魂，这些侍奉啊，就好比把种子撒出去。那很多时候你说我们能不能知道这种子撒出去，这道传出去到底谁会信呢？谁能得着呢？谁能坚持到底呢？这个我们真不知道，这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教会差派人出去传福音呢，你也不知道最后是什么结果，这个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说仆人啊，只是负责传道，但是在其中做工的是神自己。就像这个撒种的一样，他撒出去，然后他睡着了，他醒来一看都长起来了，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保罗说，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天国在这里这个比喻当中主要讲的天国传道的事情，我们把真正的道传出去就够了。在忽然之间，在我们没有预料的时候，有人信了，有人舍弃一切做了门徒，这一切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做成的，我们不知道时候做成，然后我一觉醒来之后发现突然一切都成了。所以说天国传道也好，拯救灵魂也不是我们能预料能掌控的，我们只能撒种，其他交给神啊。在传天国福音的这件事情上看起来就是这么奇妙啊，把种子往那一丢，一觉醒来发现结实了，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你顶多知道一点，这是上帝做啊。然后呢，当这个籽粒啊它成熟的时候，它可以交出来的时候，说就立即啊派出镰刀，因为收成到了。这讲什么呢？忽然之间耶稣来了，把麦子收在仓里，然后一切结束了。我们忍耐到主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突然之间结束了。这就在讲天国的事情，讲传道拯救人，人悔改得救跟随主，最后耶稣再来收割的人到了啊，这就是天国的事情。30节，然后他说，我们拿什么比神的国呢？用什么可以描述他呢？你看这里哈，其实呢讲天国的事情啊也只能用类似的比喻去讲，因为天国的事情实在是奇妙，只有你处在一个真正教会当中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不在教会当中，你没有教会生活的时候，你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啊，却不晓得。说这个天国的事情呢，好像一粒芥菜种被撒在地里的时候比所有的种子都小，但是被撒上以后它长高了，而且长成了，变得比所有的菜都大，而且长出大枝子来，以至于在它的荫下天上的飞鸟都可以来筑巢。 听懂没？天国从门徒、从教会当中兴起，在那个时代，从耶稣和十二个使徒当中兴起，在这个时代，从门当中兴起，从教会当中兴起，从这些在这个时代真正跟随主的人当中兴起。门徒是世上最小的群体，真正的教会很多时候是两三个人的教会。当所有人都鄙视这个群体，这群人看起来无权无势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小群，上帝让他的国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这个宇宙当中最强大的国。当耶稣再来之前，耶稣的门徒看起来又弱小，人又少，天国就在教会当中，人感受不到，因为他觉得不可能啊！如果有一个上帝，他的国怎么能是这么小呢？不可能。但是突然之间，耶稣再来的时候，当天国完全显明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啊，怎么突然之间成了最大的国了？就是这样。在起初的时候毫不起眼，在起初的时候看着谁都能霸凌他，感觉是个人就能逼迫他。突然之间耶稣来，人都傻眼啊。在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呢，在尼布甲尼撒那个梦当中呢，但以理向他解释了，当列国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立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因为这国是上帝所造的啊。现在呢，你只能看到他的冰山一角，但将来的时候呢，这国将完全显露出来，所有的人都要震惊啊！所有人都要震惊。好，我们一起把三和三四节读一下。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
看这里哈，耶稣公开讲道的时候用的都是比喻，讲了很多的比喻啊。然后呢，不用比喻就不讲，但是私下的时候他跟门徒解释一切。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自始至终的原则，只有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的、愿意听他的人，才有机会听懂答案，才有机会真正明白圣经啊。所以说耶稣只留下圣经，没有留下释经书，耶稣只留下这些比喻，但是没有留下所有比喻的解释，为的是让那些真正的门徒知道，让那些不做门徒的不知道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耶稣这么做呢，不是为了不让人得救，恰恰相反，他是想让真信的得救。耶稣催人啊舍弃一切跟随主，耶稣不愿意他的国度里边有混子。这个时代那些心术不正的、充满情欲的、贪财好色的、不愿舍弃一切跟随主的、拒绝认罪悔改的，耶稣不要。只想学点真理然后出去卖弄的、去骗财骗色谋取利益的，耶稣不要。所以说耶稣不是不愿人得救，耶稣是不愿意混子得救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